平安的挥挥手，哈利路亚，感谢主，喜乐的挥挥手。啊，昨天晚上听完道以后，今天早上就很喜乐。啊，来到主的殿中，我们就是充满了喜乐。我们感谢主。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重生的生命。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天在加州，我遇到一个小女孩子，这小女孩子八岁，她已经参加了7次婚礼。啊，那么我问她，你每次在婚礼做什么？她说我是新娘哦。啊，我是新娘。我说，哎，不会吧？你应该是花童才对。他不，每一次我参加婚礼都做新娘，我不做花童。我说为什么？他新娘那多受人重视啊，对不对？哎，婚礼大家目光都集中在新娘，所以每次他闹的时候，他的妈妈说：“好好好，你做新娘好了。”所以给他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带他到婚礼那里去。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是新娘。所以他十几岁了，他还觉得他是新娘。那我请问你，他是不是新娘？他参加了婚礼没有错，但他不是新娘。他打扮的像新娘没有错，但他不是新娘。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很多人是基督徒啊，我们受了洗，我们也加入教会，我们也尊敬耶稣，我们也读圣经，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有没有那个基督徒的位分？我们有没有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所要面对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现在我们今天很多的牧道友也要面对这个问题。你要成为基督徒，你要信主，就要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边。我们刚才读了这段圣经啊，这段圣经是讲重生最典型的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讲了一个人，说有个叫尼哥底母的人，是个犹太人的官啊，他是个做官的。做官的就不好白天找耶稣，不太好意思啊。你像今天在中国大陆，一个部长或者一个国家的总理、副总理、领导人，你让他白天就来教会聚会，好像挺难的。可是半夜去的也是有的啊，半夜是确实有的。那我前几天我听到一个总裁啊，这个总裁是叫华为，大家知道华为这公司吗？啊，他的president 啊，有一天跟我在一起吃饭，原来在洛杉矶，我去一个特会讲道，他来讲见证啊，坐在我的隔壁。啊，每天他到我房间，我们俩聊天，啊，他管3万多人啊，这个人很厉害啊，啊，他公司非常大，他常常跟国家领导人一起坐飞机到外国访问。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也蛮务实了，访问的时候带一些专家、大企业家到那就拿订单啊，当时就签啊，所以找些专家来做。他经常去跟他们访问去，啊，他有一天呢跟一个最高领导人出去访问啊，然后他出去，他就这个领导人跟他谈话，到他那个机舱里边。他就你看这个领导就跟他谈的都是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基督教的事情啊，因为他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就为主做见证啊，他就告诉这个领导人说，我们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耶稣。他说那个人说是的啊，一直的点头是的啊，我就不说这领导人的名字了，说了再把他拉下来就不太好了。这个，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你看这个当官的白天不敢来教会，其实他心里他也知道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不对，是不是？这个尼哥底母是个犹太人的官哦，他半夜就来到找耶稣，他找耶稣干什么呢？他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很重要的问题。他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问了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人的生命的问题。人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命啊？生命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意义？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寻找啊。他对耶稣说呀，啊，他说什么？拉比。他说我们知道啊，不仅他是一个人的，他整个的那个集团都知道，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啊，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记住这句话，耶稣讲了一个重生的问题，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啊，见神的国。所以那尼哥底母就糊涂了，尼哥底母已经很老了，那个年纪看来他是不小的了啊，肯定不是个青年干部啊，应该是一个差不多快退休的干部了。那他就说，他说人怎么能够重生呢？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是不是在进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呢？啊，这个简单的如果白话翻译就是这样子的。他说岂能在进母腹中再重新来一次吗？重新来一次会怎么样啊？没用的啊，重新来一次你原来生出什么样再生出还那样啊，原来自私再生一次还自私，原来骄傲再生一次还骄傲，原来嫉妒再生一次还嫉妒，这是一样没有改变的。重生不是指你重新来一次， 耶稣基督回答他，非常会奇妙啊！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他说什么呢？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第五节，我发现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比我们教会好啊！你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你们都有圣经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不带圣经的，都等着教会给他们预备圣经。我在我们教会讲到每次的经文，我都要打到这个投影机上的。所以大家慢慢就懒了，习惯了不带圣经。我非常觉得每一天自己带圣经的是不一样的，啊，自己带圣经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现代化了，什么东西都现代化了啊！我们的会员要求现代化，好的东西是我们都一定给他准备，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像一个小孩老去喂他，老去喂他啊，自己不会读圣经，自己不会读圣经。所以我们今天我看到当你们读经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大多人都带着圣经，我很感动。我觉得这是。原来的教会哪有这些东西啊？唱歌都靠大脑记的，哪有还放那东西？我们教会现在比你的先进多了，我们都是那个 PowerPoint 打上去，哇，上面有图片啊，一唱十字架就上来了啊，出来了好多东西。今天你看到，说实话，信仰不是这些东西的，这些都是花钱秀脚。真正的信仰是你生命跟神的生命碰撞在一起。我有一次到意大利去布道啊，1000多个大陆的孩子都是温州的。啊，现在意大利都成了这个欧洲成温州了，温州的人在那里聚会，他们没有这些东西的，他们从来不要这些东西的，每一人都带圣经。我发现牧师讲到很奇怪，我们的教会很大，我们教会能坐700人，所以我到讲台一讲到，我发现前几排都是空的，大家都坐在后边，随时上厕所啊，转一圈啊比较方便啊。听到牧师讲到讲腻歪了，就转一圈回来，完了就开始祝福算了哈。所以他们那个不一样的，那些年轻人坐第一排，第一排没有空的。而且挤着坐第一排，都往前坐，后边是空的。哎，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是很追求、很渴慕的。听到你想在后边挺好，在前面好，你想一想，我听到都要坐第一排。我这一年听到没坐过第二排的，啊，因为我是讲员，都是坐第一排。我就发现，在前面我听什么真的清楚。你在后边根本就是有的时候就走神了，走神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在主里面建造学习啊！很感谢主，所以你们打开圣经。我们来查经，啊，我们来查这段经文。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什么叫实在？实在叫阿门，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只有主愿意用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说，这话是原没有一点点的虚伪在里边，实实在在的。我告诉你什么呢？他说，人若不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水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水是什么？水是神的道。啊，神的道，一个人若没有神的道和神的灵，他不能重生的。他进入妈妈肚子里回来生出还是个自然的人，所以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叫什么？我们叫自然的人，是不是？我们是自然的人。信了主了以后，我们被主破碎了，重新塑造的人，那是圣灵充满的人，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耶稣说啊，你们，所以我说你们必须重生。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必须重生。我们才有上帝的生命啊！我们的信仰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必须重生，来不得任何的含糊的。然后他就告诉他说圣灵的工作，他说你看啊，你看那个风啊，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看不到风。神的灵也是如此的啊，神的灵也是如此的，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又问了，他说怎么能有这种事呢？那耶稣就说啊，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你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就是指旧约啊。你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能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如何能信呢？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啊。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里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的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我们知道后边最后一段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16节，我们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利路亚啊，这段经文，如果你圣经你能够相信这一句话，你就能够得救。这一句话是圣经里最重要的一句话。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你把它读的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加上去，可能就感觉不一样。你说神爱伯利啊，我叫张伯利，我叫神爱张伯利啊，为了爱我，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叫我相信他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啊，叫张伯利相信他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你把你放进去，你会更，你觉得这个圣经啊，你会更实际的。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澄清一下重生的概念。很多人加入了教会，受了洗，信了耶稣，他觉得我重生了啊，所以他就慢慢的，他当然也读了圣经，读了一遍或者两遍，那读了点属灵的书籍，读了点名人的传记啊，他就觉得他重生了。这样重生吗？有一天有一个神学院，在英特尔有一个神学生，那个院长就问他啊，问那个神学生说：“你重生了吗？”这个神学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他就说：“我当然重生了，因为我生在基督教家庭，我的爸爸是牧师，我的爷爷是长老，我不重生谁重生啊？”我们是不是也这样？我信主20年、30年、50年，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我也守十一奉献啊，服侍搬椅子我也搬了，那我不重生谁重生啊？我们刚才看到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好像重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是什么，我们今天看看教会是什么。很多人来到教会，他觉得教会是个组织啊。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很糊涂的，教会不是政府给发工资吗？啊，这个很多东西都很糊涂的。所以你问他啊，他你说教会需要奉献，他说教会奉什么献？美国教会不都政府养的吗？什么时候美国教会政府养？中国教会是政府养的，美国教会不是政府养的，嗯。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认识什么叫教会。如果我们在圣经上我们看到说什么叫做教会，我们发现好像我们的教会有点差距。如果是一群人从一个地方来的人来到一起，这叫什么？叫同乡会。如果是一个类型人来到一起 professional young professional， 这个叫什么？叫俱乐部。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教会把它办成了差不多是中产阶级的俱乐部，所以你是中产阶级，我们毕业了，生了孩子，五子登科，房子、帽子、孩子、妻子，还有什么子啊？车子啊，车子不算什么了啊，现在都要买飞机了。那我们都五子登科了，没什么事儿了。哇，看到教会不错，好多人在那里，很优秀的人在那里听牧师讲道也不错，就来了，加入教会。我们就觉得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了，其实不是的啊，不是的。真正教会，我们看到是基督的身体。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我们看到他是第五章，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如果这个教会不尊基督为主的话，那么哪一个人做主，或者哪一派人做主，那就不是基督的身体了，啊，就不是了。第二，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教会需要圣洁，耶稣基督要迎接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装扮整齐，我们是圣洁的心腹，等待着我们的主来迎接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第三点，我们看到教会是敬拜上帝的殿。我们今天早上看到杨丽弟兄带领我们敬拜，我们敬拜我们的上帝，那这是个敬拜的殿。所以我们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那个什么 building 里边，我们乃是在一个地方就好啊，三五个人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这就是教会，就是教会。第四点，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家。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保罗说，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神国家里的人。哇，这句话我常常读到这句话我都会流泪的。我不知道你们，因为我是个流浪的人啊，你们可能有家，父母跟你们在一起你们都烦啊，父母说你两句你都烦。我特别希望我父母天天说我啊，他不在我跟前，16年我都见不到他们。所以我是一个流浪的人，当我一谈到家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需要。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啊，我就发现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真的有了一个家。这个家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北威州啊，这个家是走到世界各地，我都看到教会神的家。你走到哪里去啊，你到南美去，阿根廷，我到阿根廷去，哇，在阿根廷你会看到400-500人在那里敬拜上帝，哇，唱的都是中国大陆的诗歌啊，你奇妙不奇妙？阿根廷啊，过去我们想到阿根廷想到什么？想到牛啊、羊啊，都是满山遍野。但现在都是基督徒啊，我们感谢主。你到欧洲去也是如此，你到非洲去 你看看非洲今天的复兴，那些就是你的弟兄，就是你的姐妹啊。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片子，有一个姐妹她到非洲去来宣教啊，她走的时候，她结婚第二天就走了啊，是个生在南加州海边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有地位的一个人的女儿啊，从小在蜜糖里长大的，在海边里长大的，海边长大的，去了非洲，没有海，非洲哪有海啊，沙漠。结婚第二天跟他先生是个宣教师，就去那里，到那里第二天就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二十几年过去了，他在那里建了6000个教会，他做了差不多6000个教，不仅6000个教会，他们夫妻在那里把这个施工，这个叫彩虹施工，他把这个施工建到最后有多少幼儿园呢？大概差不多有800多个幼儿园。他有现在他有6000多个牧师，都是他们自己神学院培养起来的。他说每个牧师他所做的第一个叫领养1到10个孩子，黑人孩子，在你的家里边。当然他那牧师都是黑人了，都是当地的人。这个国家叫做莫桑比克啊，大家知道这个国家战乱，艾滋病1/3，国家100多万的儿童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哎，我看到他寄给我的录像，因为我们对他有点支持啊。过去在加州，我们就教会就对他有支持。他这个题目叫做永远不缺，永远不缺，上帝就这样的丰富。他第二天到那里就没有钱了，但是到今天施工做得如此之大，他什么都不缺。感谢主，教会就这样的被建立起来。所以这是重生的生命，你看到没有，是不同啊。从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没有力量啊，没有力量。我很感谢主，你们在这个马里兰州是鼎鼎大名的教会啊，是很有力量的教会，传福音非常热情的教会。但是不是所有教会都这样子。我就给你们讲讲我们的华盛顿的教会，华盛顿有40家华人教会，像你们这样教会200人以上的寥寥无几，没几家，1000人以上的可能也就一家啊，将近1000人。我们有多少华人在这地区？20多万。有一天我跟Gisberger 的那个最大的那个韩国教会的主任牧师和他的同工们一起吃午饭，那个教会就在270的旁边，你们可以看得到那个教堂。那个主任牧师跟我差不多一个年，同岁啊，会讲几句中文，年年去中国宣教。那个教会4000人，建立了10年，4000人。他告诉我，他说在整个的大华府地区，韩国人的教会有多少？370多家。我们想想，我们只是他的1/10而已啊，啊，他的教会1000人以上的教会大概有30多个，将近40个。韩国人的教会70%的韩国人在美国是基督徒，而且不仅是基督徒啊，他们是在重生的基督、委身的教会里活着的传扬福音的基督徒。韩国人的奉献是中国的人的奉献是不可能比的。你看他可以建那么大的教堂，我们建个教堂多难啊，啊，多难啊！一说建堂，教会走一半，也夸张点了。走不了一半，我做过调查，一般的建堂都有20%的人走，就是这样。所以要拿这重生的，没有重生生命，教会建造不起来的。所以我就说，那我就问他，你们韩国人是不是比我们中国人多很多啊？他说 ，no， 我们韩国人只有10几万，我们比你中国人少一倍。啊，他都比我了解我们在这里的状况。哎呀，我那天我说你给我祷告啊，我要悔改啊，在上帝面前悔改，你给我祷告，他就给我祷告。哇，这个牧师过几天我们还要在一起吃饭啊，他常常要找我吃饭聊聊天的，很有意思。我就发现我们的重生的基督徒多么重要。教会不是说哇哇来多少人呢、啊？来多少人？如果我们不信主啊，我跟你讲啊，如果没有重生的生命啊，我们是建造在沙滩上，说散就散。但是我们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生命被主完全的得着，不是履行一个宗教的仪式，不是加入一个宗教的组织，乃是神的家里的人的话就不一样。你想你是神的一家人会怎么样？这是你的家，你看看我们的家都建造的多漂亮啊！我常常去一些我们弟兄姊妹的家或者朋友家开 party， 我常常去，哇，每个家在美国这个家拿到中国展览一下，都让他们都掉眼泪的，都眼馋的直淌哈喇子，淌口水，是不是？可是我们教会我们这个家建造的怎么样呢？我常常想到我们家的观念啊，家的观念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从尼哥底母的谈话中和耶稣谈话中，我们看到第一，重生不是加入教会。有人说我加入教会了， 我得受洗了，我就一定重生了。你看这个尼哥底母愿意来找耶稣，他来到耶稣，我哎呀，我就跟你在一起啊，跟你谈话呀，他就觉得就他就重生了，不可能的。所以加入教会并不证明你重生。第二点，我们看到说重生不是尊敬耶稣。尼哥底母很尊敬耶稣啊，他来到耶稣面前，他管耶稣叫什么？拉比，拉比，拉比什么意思？老师的意思啊。能在犹太人叫拉比还得了？犹太人的拉比那是地位最高的一个族群，拉比的族群呢、啊，啊，所以利未人呢、啊，过去叫祭司的，那在犹太人的在政治地位上，他们是道德地位上最高的。你别看他们没有田地，他们最高。你到印度去，你看印度，我到印度去宣教，你看印度去，印度什么族群最高啊？印度分的等级相当森严，但是最高的那个层次是祭司，是祭司，那是一定是白印度人的，白印度人地位相当高才能做的。我们今天是我们做别的不行，去做牧师了哈，很多都是如此的啊、我就是，所以在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拉比，他称耶稣为拉比，他说拉比啊，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看看，他知道，他尊敬耶稣，他尊敬耶稣为拉比，他本来是个犹太人的官，他尊敬耶稣拉比。但第三点，我们看到重生不是相信上帝，不是相信有神呢、啊。有的中国的牧道友说，我们相信有神就好了嘛，我们就得救了啊，没这事儿，没这事儿。他相信有神呢、啊，他相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他相信有神。尼哥底母我相信是一神论者，他是犹太教的，他相信有神，他也相信耶稣基督从神那里来，就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都相信。你看到没有？他相信你从神而来的，但他并不是一个重生的人，他并不懂得重生的意义。我们看到第四点，重生不是相信神迹，重生不是相信神迹。尼哥底母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你看到我们今天牧道友讲不出这种话来的，哇！我常常给弟兄姊妹祷告啊，也有些神迹出现啊，但是我们都觉得这是凑巧了啊。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是不是凑巧了啊？凑巧了，我们也觉得哇！昨天我给一个癌症患者祷告啊，我就求神来医治他。然后昨天有一个叶弟兄在我的旁边，他说有一天我把你的录音带给一个癌症患者听，哇，那个喜乐的生命，他就听啊，天天听啊。后来他这个癌症是很晚期了，现在得医治了。他哪天我把他拉出来讲见证，那但是我们一想这是凑巧了，凑巧了。可是这是神迹，我的生命就是个神迹，我的身体就是个神迹，所以我相信神迹。尼哥底母也相信神迹，但是相信神迹是不是就重生得救了？耶稣说不是的，耶稣说不是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人能重生得救？耶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就不能进神的国啊。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水和圣灵生的，你的生命里有没有神的话，神的道在你的里边？神的道，神的道不是牧师讲的道，不仅是牧师讲道，牧师讲道也算啊，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讲的。你回到圣经中来，用神的话语来充满你，那多重要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读神的话，读读就睡觉啊。我们读武侠小说不睡觉，可是读神的话读睡觉，读不懂。但是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哇，这个话就在你里边出来了。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的见证，她说有一天他们夫妻吵架，吵的她就想砸东西，正想砸，突然她就听到一句话，就她读圣经，她不太读，但她也听到，叫凡事顺服。你看这神的话就有用啊，你如果听神的话，遵行他的话，你就得到这种祝福。你管知道神的话没有用，你要遵行他，遵行他活出来。哇，这个姐妹就说很有意思啊，她说她过去她跟她老公常常的吵架，因为她觉得她来到美国先读的硕士啊，很早就毕业了啊，她的老公是搞了好多年才签上证来到美国，等来到美国啊，她已经都做传道人了。读完书了又去读神学，都毕业做传道人，她老公刚成牧道友，所以然后等她牧养教会一段时间，先生才刚刚的进神学院，所以永远在她后边，她当然觉得她什么都不是了，知道吗？有一天就因为一件小事，你看到这个生命很有意思啊，她当传道人不见都重生啊啊，真的传道人不见都重生，有一天到天国你看到很多传人不在那里，知道吗？所以美国不有部电影吗？讲有个牧师主日来讲道，到教会发现教会都被提了，就他在这讲台上站着。 这美国一个电影，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从人的生命啊，你什么职分都没有用的，没用的。所以这个姐妹那天呢，她就一件事情跟先生吵，吵什么呢？因为贴一个寄那个给邮局的那个给那个政府的那个报税的东西要到邮局去寄，他就要粘，用什么东西粘都会吵架的。先生说用 tape 粘比较结实，他说用不着，用浆糊。先生说 tape， 他说浆糊，这边 tape 浆糊，浆糊 tape， 所以就吵了半天，那句话就进来了，顺服，凡是顺服，就浆糊就顺服 tape 又能怎么样呢？这没什么了不起呢。他想一想，他说：“嗯，好，浆糊就浆那个 tape 就 tape， 你随你便，今天我不管你，我刚才神已给我话了，凡是顺服，我以后顺服你。”啊，老公一看他顺服，就用浆糊粘了。你说这个问题存在哪里啊？浆糊跟 tape 有没有真理问题？没有。我们教会有时发生问题啊，或者家里发生问题，不是真理的问题，教会问题也不是绝对真理问题，都是相对真理问题。该怎么敬拜啊？该怎么领圣餐？哇，该怎么传福音？这些东西相对真理，不是绝对真理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他告诉一个绝对的真理，是你重生的问题，你一定要重生。他说我告诉你必须重生啊，必须重生，从神的道重生，从神的话语中重生，听了神的话要遵行他的话啊，听了就要去遵行啊，这是多么的重要啊。当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是圣灵的工作。耶稣说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个灵就是神的灵，我们今天一谈到神的灵啊，我们会害怕的。我们很多在真理上没有扎根的时候，我们一谈到神的灵，我们就不能够那种自由啊，那种自由啊，这是今天基督徒的一个捆绑。神的灵是自由的，神的灵自由，当你信主那一天，他就在你的里边。可是为什么你还犯罪呢？我们今天谈到我们信了主了，受了洗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次得救我们就得永远得救了，好像是那个马丁路德也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心里边了，我们就可以了，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发现还是不行。基督徒要成圣，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成圣。如果基督徒不成圣，你管受个洗加入仪式是没有用的，没用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很强调圣灵的工作，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就是灵。他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什么叫做灵生的？他讲了个风的例子啊！你看风啊，从哪里吹过来？你感觉风存在？你看得见风吗？你看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你看到他外边是怎么样子的吗？不是的，是他的表现出来是不同的。你就是他里边有圣灵。你看到一个弟兄，哇，你知道啊，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他也没有写，你怎么知道他被圣灵充满？是因为他的行为出来了。”他的爱心出来了，你在他身上看到了有圣灵的工作啊，这是多美的，多美的工作。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们来看几段经文。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能啊，断乎不可。我们这啊，死了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句话你就明白了，一个重生的人是归入基督的死的人。什么叫做死？我们有的牧道友来到教会就不喜欢听这话，中国人最不喜欢听这话，牧师大年三十讲到还讲死，大年初一也讲死，我们中国大陆是不讲这东西的，你知道吗？可是什么叫死啊？我有一天我去给一个我们教会一个老弟兄，我们教会是没有老弟兄的啊，就这个弟兄是来了我们教会半年，是得了癌症来到教会，他知道他知道我是得过癌症的，那能够体会他的痛苦，所以他来到我教会，我就每一天为他祷告，每次他听完讲道都泪流满面，他信主三十年从来不去教会的，他从来不去教会，得了癌症才来教会，已经晚了，已经晚了。这是我昨天讲的一个例子，没有品尝到基督徒生活的丰美，但是我还是很爱他。啊，他最后急诊进去以后，医生打电话给我说他不行了，他太太让我去，我是差不多半夜两点钟到的医院，到的医院他苏醒过来，苏醒过来的时候，可是我第二天早上去新加坡，我第二天早上九点钟的飞机我就去新加坡，我要去布道去，那我就很难过，怎么办？我不能给他主持追思礼拜了，
因为他医生说他可能就马上几分钟就没了，可是他还是很清醒。那我立刻跟他查圣经，我说你知道你去哪里？我要告诉他，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我在那里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说你相信那里有主给预备？他相信了啊，没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我们在主里睡着的人，我们是有一天会跟基督一同复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也告诉他，也同意，也没有问题。那我说我们就要一起祷告。那我问你准备好了没有？他说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准备主接他走了。啊，那天他非常的清楚，他先太太一直流泪，他太太说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就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清楚的不得了。医生都说哎奇怪，这牧师来的这清楚。我最后就问他，你有没有最后的话要跟我说？他流泪了。他说牧师啊，我信主30多年，去教会就半年，我真的后悔啊，我非常觉得这半年是我最幸福的人生的半年。我感觉到神就是在我身边，那么爱我，我也感到弟兄姊妹这样爱我。我过去为什么不年轻的时候就在教会里享受着主的同在？这是最后跟我讲的话。你想想，我们今天很多人信了主了，我刚才讲这个从来很多信了主了不去教会的，一句话一个弟兄不高兴了就不去了，他在那儿我就不在那儿。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来了，我每个来的新人我都会亲自打电话给他的。我一打电话，我说你下次再来吧，他说我不能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有一个人我很不喜欢的，我就看见他了。我说姐妹啊，有一天你进天国他也在那里，你怎么办？你说你在这儿我就走，那你去哪里啊？除了天国就地狱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就学习来相爱，重生的生命是一种碰撞的破碎的生命才能够重生啊，不是说好好的进来就可以了，没这事儿，没这事儿。所以这个弟兄他那段话给我深深的一种感动啊！我觉得弟兄姊妹啊，信了主了，好好在教会里追求，谦卑的顺服的追求啊，真的要谦卑顺服。我是个最不顺服的人，但神破碎我破碎的罪孽啊！今天我才学习顺服，一个不顺服的领袖是带不出顺服的兵来的。我告诉你们啊，所以将来你们都会做领袖的，你们今天就学习顺服。像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后来这个弟兄他就还有一个句话，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我希望你给我主持我的追思礼拜。哎呦，我说我去新加坡2礼拜，我那布道有差不多12天。我说好吧，我给你祷告，我们现在祷告，让神再给你2个礼拜的时间，我2礼拜回来我再见你一遍，我送你走，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就为他祷告，哇，真的是我就回来那天凌晨3点钟，他被主接走的，整整他多活了14天。所以当我回在他的追思礼拜讲道的时候，看发现来了很多美国重要的人物，因为这个人在美国挺重要的，他是在美国的汽车行业很出名的一个，有很多发明，你们开汽车的 airbag 就是他发明的，你知道吗？他有很多的专利，赚了很多的钱，得了很多的荣誉。他追思礼拜，他的迪特利的公司的总裁都飞过来了啊！那个500多人，大概差不多400多人都是美国人。我给他做这个追思礼拜正道的时候，我就讲了几段话，讲了他最后跟我讲的一段话，很多人都在流泪。美国很多的基督徒是不去教会的，美国很多基督徒犯了错误才来教会的，像克林顿对不对？啊，犯了错误才来悔改的，为什么平时不过一个重生的生活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信了主的人不能在罪中了，我们要在死的上跟基督联合。那个死是什么？就是隔绝，死就是没反应啊！死一个死的人，你打他一嘴巴，他会骂你吗？不会的了。你今天你打别人一嘴巴，他会不会骂你啊？啊，他会的。他你打我，打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怕你，谁怕谁？有一天我辅导我们教一对夫妻，那个姐妹就说，这美国谁怕谁呀？她东北人呢啊。我说是没错，她说我挣的都不比她少，工作都比她多，谁怕谁呀？啊，我是这样的，这个你看我们都是谁怕谁，这观念不行的啊。主的理不是谁怕谁呀，是谁爱谁的问题啊，谁爱谁更多，谁付出最多，谁牺牲的最多，谁委屈的最多，主就纪念。谁在家里吵架得胜，有一天主会问你的，我告诉你。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我们死了就是我们没有反应，我们对世界没有反应，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一点点伤害没有反应，所以你永远处于不败之地。我要看别人对我的评价和伤害，我就活都活不了了，知道吧？我昨天看上网又有人骂我， 一会儿骂我。中国的大陆的网站常常那个三字教会网站天天骂我，经常东西来骂我一通。我看了，袁仁明说不要看不要看，我每次看我都很感谢主，还有人在骂你，你就说明有人还重视你。骂你怕什么？骂的对了改正，骂的不对了求主怜悯我们啊，也怜悯他就完了吗？对不对？没有什么可在意的。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里边是死了的，除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回应，其他的我们不需要回应。这个世界对你的评价，你看世界你永远灰心，你看主耶稣永远有信心，对不对？看到主就有信心。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重生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我们如果不重生，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不是指未来天堂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如果不重生我们就进不去的，不能跟神在一起的问题，是今天你也进不了上帝的喜乐里边，进入不了上帝的恩典和丰富里边。所以我们必须是重生的生命，重生的生命。一个生命的诞生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但是当一个人听闻了福音基督在他里边，这个生命就开始变了。昨天我们讲了一句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新造的人。那个新造人应该是重生的人呢，重生的人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因着基督活过来了，我们活过来了。那个活过来了是对主活过来了，过去我们对主没有反应，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主的爱我们没有反应，主给我们的健康我们没有反应，主给我们一切丰富我们都没有反应，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我们得到我们自己的。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才感恩，我们发现什么是自己的。如果上帝把你生命收走，你什么都不是你的，都别人的，对不对？你看看那个死了的人，他的财产就被别人分走了，儿子分走了，还有别人分走了。你说你什么是你的？没有是你的，只有生命。可是这生命谁给的？上帝给的，上帝给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一定要感恩的，存着感恩的心呐，凡事谢恩，什么事情都要谢恩。遇到苦难感谢主，股票跌了感谢主，是不是？房子跌了感谢主，因为你已经赚那么多了嘛。最近有房子卖不出去，很多人跟我忧虑，我忧虑什么？你赚多少了？你买是多少钱呢？30万，我现在卖多少？60万。那你40万就把它卖掉，它不行，还没那么便宜呢。那你忧虑什么？那你忧虑什么？那你有什么不高兴的？我们都是哎呦那个不得了，把自己看得那么重，所以你一定没有快乐，没有快乐。感谢主。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意义就是，当我们重生了，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有些表现。所以重生给他一个定义，重生就是因着听着福音，圣灵在他心里动工，使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然后呢他与上帝恢复了正常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他生命蒙了洁净和更新，以致他的行动中有新生的样式，成为新造的人。这个就是重生。你想想我们的行动会怎么样啊？重生的过程是一个内在的生命的成长过程，所以重生当他内在生命成长的时候，他外边就有表现出来了。你里边是什么东西，你表现的就是什么东西。里边是苦毒，你表现一定是愁苦，脸就是苦瓜脸。里边有喜乐，你外边表现一定嘻嘻哈哈的，高高兴兴的，对不对？你里边有恨，你见到一个人，你肯定不想跟他说话，你眼睛不想看他眼睛。你跟这个人如果有矛盾，你里边想着你眼睛就不愿看他，是不敢看也不愿看。我这八九年被通缉，我常常感觉这种，我找我的朋友，他不敢看我，我就是我完了，我跟他的感情隔绝了，他跟我不通了，因为他怕，他不敢看我。一个人敢坦诚的看你眼睛，说明他没什么可以隐藏你的。有一天你回家，你的老公不敢看你眼睛，你就要小心了，你就要小心了，你要为他祷告了，要翻翻他兜，你知道吗？该翻得翻，老公得看着点，这个时代。所以这眼睛很重要，眼睛是心灵的窗子嘛，文学家说，对不对？他眼睛都能表露出来，所以因为重生了，从他的眼睛，他对你的爱，他跟你讲话，他都能够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重生第一点，重生的人的生命是有改变的，因为信了主了，受了洗了，来到教会跟没信主之前什么都一样的，那这人说明他受洗是没有用的，没有重生。不要人以为说我受洗了就拿到天堂的门票啊。天堂是那个很窄的，骆驼像进针的眼那么进，你知道吗？富人呢，有钱人呢，那就说那个天堂是窄的，像针的眼一样。你看你多大，能进去吗？进不去啊！我们带着那房子那么大，不可能进去啊！ 所以你这个必须用基督的宝血之爱你才可以进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改变是多么的重要。我给你讲例子，你可能就懂得重生了，就什么意思。有一个小偷，小偷的职业就是偷嘛，小偷的工作就是偷嘛，这是他的工作 work。 他也如果没偷到东西，这小偷会怎么样？觉得很失败，是不是？他偷不到东西，他觉得很难过。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一天什么都没偷到，他就睡不着觉。他要偷到东西，他睡得很好，很香，偷得越多睡得越香。可是那天他什么都没偷到，他就很难过，他就翻过来掉去，哎，突然听到往远处唱诗歌，哇，生命的河，喜乐的河，唱，哇，他一听有布道会啊，啊，这个小偷可能也知道点基督教，他想这是个机会来了，今天没偷到，上帝给他机会了，他就去布道会，布道会那么多人，我还不偷点东西回来，啊，而且牧师一呼召，很多人往前来，很多姐妹包就放了，包里什么都有，啊，顺手钱包就拿走了嘛，那他可以拿一排，我告诉你，啊，他就来了。来了人坐在后边听到，那天那牧师讲的话很奇怪，那牧师就指着他讲，牧师说你要认罪悔改啊，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哇，他吓一跳，他说你看这真的信神的人真灵啊，我是小偷他都知道，我坐在他指着我讲过去偷就不要再偷了。然后这个牧师又指着另外一篇人讲说过去犯奸淫的不要再犯了，那边哦感谢主，哈利路亚，就说悔改。哇，他说这不得了啊，所以牧师一呼召他被圣灵感动，跑前面了，信主了。这一信主了，圣灵就进入他里边去，他生命就有改变，对不对？不偷了嘛。哇，他就悔改，他说我偷过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是小偷，但是我没有偷过国家的，我也没偷过穷人，我都是偷富人的，我现在看富人很生气，就偷富人的。所以偷富人是不是错呀？偷富人也是错啊。现在中国大陆一见着富人就打砸偷抢，这都是错。人家富人很多除了贪官污吏以外，人很多也靠自己的能力赚来的啊，你也尊重人的私有财产。所以他就说承认了，认错了。牧师也对他很多的辅导，成长不错，后来就给他找了工作，他在外边找工作就上班了。上班了过了几个月赚了点钱，这个钱来的不容易啊，很辛苦啊。有一天他回到家里路过一个包子铺，他就想买包子，他一买包子看到那个卖包子是个小店儿，那这老板呢又收钱呢又去后边包，没有人了就到后边去包，有人了就去我老板到后边包，他叫老板一声老什么，老板没出来，他一看那包子在那，那么多新鲜的包子，他这个技术是很好的，他偷什么都能偷，包子算什么呀？他就顺手就牵了一堆包子回去，就回家了。回到家那天晚上，圣灵光照他，他说：“哎呦，我都基督徒了，我怎么能偷包子呢？”这个包子就没吃，就吃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就吃不下去了，哎呀，他也不饿了，哦，就里面全是责备呀，哎呀，责备的夜都没睡着觉。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啊，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我偷包子了。”牧师说：“那你牧师没有批评他，也没有骂他。”牧师说：“偷了包子感觉怎么样啊？”他说：“一夜都没睡着觉，别提了。”牧师说：“那你过去偷东西能不能睡着觉呢？”哎，过去睡得很香。牧师说：“你已经开始重生了。”你应该感谢主，你的生命已经是另外一种生命了，你可以为义为罪为审判能够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了，这就是重生的意义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就牧师说：“你来到教会来，我跟你一起去认罪。”他就拿着包子来到教会，牧师跟他到包子铺啊，给人家钱，然后这个跟人道歉认罪啊，然后也跟神祷告求神赦免。那这个人是不是个重生的生命？他虽然刚信主，他不熟读圣经的啊，他刚信主，可是他生命里边有一个新的样式，新的样式，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啊，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主要表现在开始恨恶罪了，开始跟罪不妥协了，开始不是在罪的里边感觉到舒服了。我们很多人在罪里边还是很舒服的，我们觉得哎呀没关系嘛，我们一点点小事算什么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了，跟一帮不是基督徒在一起，我们祷告也不敢祷告了啊！一吃饭的时候好像羊入狼群啊，一群狼在那里，一祷告好像大家还会笑你，瞧不起你。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校长家吃饭，校长不在，把他们家让给我们聚会，我们大概差不多100多人，请了很多名流，还有马丁路德金的外父啊，他的太太也来了。可是那天我就很奇怪，那么多的基督教领袖，当我们开饭的时候，没人祷告。当我要低头祷告，我自己祷告，我要做这个祷告。 啊，人家主持会很严格的，有大概十几个议员在那里，不是随便发言的。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我有一个主持会的一个天门的同学，他说我看到伯利在祷告，我想我们要不要大家做个谢饭祷告吧？他不是基督徒的，大家当然不能说 no。可是有一个人说，哎，我们也不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呢？我就发现马丁路德金的外父吃饭都不祷告的，他讲上帝讲道都不祷告的，结束也不给我们祷告的，那是那么了不起的尊敬的人，我那天觉得好失望啊，我真的好失望。所以我就上去给他们祷告，我先求神赦免美国，再求神赦免我们。我就祷告，很多人都在哭啊流泪啊，说那谢饭祷告那饭就没法吃了，你知道吗？祷告基督徒，你能不能见证主？你能不能见证主是非常重要。我走到哪里，我都告诉你，我是传道人，我是基督徒。我不仅吃饭要祷告，我还要跟你祷告。我住在一个人的家里，我去了要给他祷告，走了我也给他祷告。啊，有的人说我祷告那个人不配祷告，我给他求平安，不配没关系，归你嘛，圣经说得很清楚嘛。有一天夫妻吵架，问我，我说你给他祷告，他走来走去，我看着生气。我说他走来走去，你给他祷告，你不要看着生气。他说祷告的不配，我说那归你嘛，那你多好多合算啊，你看你每天祷告给你了，每天祷告给你，每天祷告给你，这多合算。可是我们的基督徒就是不愿意，所以我们的生命要表现，那是一种生命的改变。